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午年二月到乙未年，共一年多。陆王清泰元年，甲午年，公元934年。二月，癸酉日，蜀主任命武泰节度使赵继良为司空监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，仍然兼任节度使。吴国很多人不想迁都，都押牙周宗对徐之告说，主上西迁，您又需要东行，不仅劳民伤财，而且违背众人心意。丙子日，吴主派宋齐丘前往金陵，告知徐之告取消迁都。此前徐之告早有禅让地位的想法，但因吴主没有失德之处，担心众人不满，想等继位的君主。宋齐丘也认为这样。有一天，徐之告对着镜子白白胡子，叹息道，国家安定，而我已经老了，怎么办？周宗明白他的意思，请求去江都，委婉地用禅让之意暗示吴主，并告诉宋齐丘。宋齐丘因为周宗抢在自己前面，心中记恨，派使者快马赶到金陵，亲手写信极力劝阻，认为天时人事还不成熟。徐之告很惊讶。几天后，宋齐丘到达，请求杀掉周宗，向吴主谢罪，于是将周宗贬为池州副使。过了很久，节度副使李建勋、行军司马徐介等人多次陈述徐之告的功业，认为应该尽早顺应民意，于是召回周宗，恢复都押牙之职。徐之告从此疏远宋齐丘。朱鸿昭、冯赟不想让石敬瑭长久留在太原，又想召回孟汉琼。己卯日，调承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，代替孟汉琼；调陆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；调石敬瑭为承德节度使，都不发正式诏书，只各自派使臣带着宣令监督送往镇所。吴主下诏命徐之告回府地。甲申日，金陵发生大火；乙酉日，再次起火。徐之告怀疑有变故，带兵自卫。己丑日，重新进入府地。陆王已经与朝廷相互猜忌，朝廷又命杨王李从章暂代凤翔节度使。李从章性格粗鲁轻率，幸灾乐祸，以前代替安仲会镇守河中时曾想杀他。陆王听说他要来，非常厌恶，想抗命又兵力薄弱，粮草不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便与将佐商议。大家都说主上年轻，正是出于朱鸿昭、冯赟之手，大王功名震主，离开镇所一定没有保全的道理，不能接受任命。陆王问观察判官低和人马应孙，现在要经过京师，往哪里去才合适？马应孙回答，君命召见，不等车驾就出发，前去奔丧并赴任，又有什么可犹豫的？众人那些凶险的谋划不能听从，众人嘲笑他。陆王于是向临近藩镇发布檄文，说朱鸿昭等人趁先帝病重，杀害年长的，拥立年幼的，专断朝政，离间骨肉，动摇藩镇，恐怕要倾覆国家。现在李从珂将要入朝，清除君主身边的奸恶，但力量不能独自完成，希望依靠临近藩镇来帮助。陆王因为西都留守王思彤正处在东出的要道上，特别想与他结交，派推官郝许、押牙朱廷义等人相继前往长安，用利害关系劝说，用美女引诱，如果他不听从，就设法除掉他。王思彤对姜立说，我受明宗大恩，现在与凤翔一起反叛，即使事情成功而荣耀，也是暂时的叛臣，何况事情失败而受辱，遗留千古丑行。于是逮捕郝许等人，并将情况上报。当时陆王的使者大多被临近藩镇逮捕，或者依附摇摆不定，只有陇州防御使乡里金全心归附，派判官薛文玉往来商议事务。乡里金是滨州人，朝廷商议讨伐凤翔，康义成不想外出，怕失去军权，请求让王思彤担任统帅，任命羽林都指挥使侯毅为行营马步军都虞侯。侯毅知道军情将变，称病不去，执政者很生气，将他外放为商州刺史。辛卯日，任命王思彤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，前进南节度使要燕筹为副帅，前绛州刺史常从简为马步都虞侯，盐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辉、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多为偏将。尹辉是魏州人。蜀主任命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。丁酉日，加封王思彤同平章事，掌管凤翔行府，任命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。 王思彤虽有忠义之心，但统军无方。洛王久经战阵，将士中觊觎富贵的人都心向他。朝廷下诏派殿直楚匡作逮捕亳州团练十里重疾，囚禁在宋州。杨王李从章行至关西，听说凤翔抗命便返回。三月，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前昭、武定孙汉韶、张毅张从兵、晋南康福等五位节度使上奏合兵讨伐凤翔。孙汉韶是李存敬之子。乙卯日，各路大军在凤翔城下集结进攻，攻占了东西关城，城中死者很多。丙辰日，再次攻城，志在必得。凤翔城墙低矮，壕沟浅窄，守备缺乏，众人危急。洛王登城哭着对外军说：我未成年就跟随先帝百战，出生入死，满身创伤，才建立了今天的社稷。你们跟随我，亲眼目睹这些，现在朝廷信任谗臣，猜忌骨肉，我有什么罪儿要被杀呢？于是痛哭，听到的人都哀怜他。张前昭性情急躁，负责攻打西南城，用白刃驱赶士兵登城，士兵愤怒大骂，反而攻击他。张前昭跃马逃跑才免死。杨思权趁机大喊：大相公是我们的君主。于是率领各军解甲投戈，向陆王投降，从西门进城，用一张纸进献陆王说：希望大王攻克京城那天，让我做节度使，不要只给防御使或团练使。陆王立即写上杨思权可任兵宁节度使交给他。王思彤还不知道，催促士兵登城。尹辉大喊：城西的军队已经进城领赏了。众人争相丢盔弃甲投降，喊声震地。中午时分，乱兵全部入城，外军也溃散，王思彤等人为节度使都逃走。洛王搜刮城中所有将吏市民的财物来犒赏军队，连锅鼎都估价发给他们。丁四日，王思彤、药燕仇等人逃到长安，西京副留守刘遂庸闭门不接纳，于是奔向潼关。刘遂庸是刘询之子。陆王竖起大将旗鼓，整队东进，以孔目官虞城人刘延朗为心腹。陆王起初担心王思彤等人合力据守长安抵抗，到岐山时听说刘遂庸不让王思彤进城，很高兴，派使者慰劳安抚他。刘遂庸把府库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放在外面，先到的军士就给赏赐让他们通过。等陆王到达时，前军已赏遍，都不进城。庚申日，陆王到达长安，刘遂庸迎接拜见，收集百姓的财物用来充赏。当天西面部军都监王颖从等人从军前逃回，朝廷内外大惊。皇帝不知所措，对康义成等人说：先帝去世，我在外地镇守藩方，那时继承人由诸位选择，我实在无心与别人争夺国家。既然继承大业年纪又小，国事都委托给诸位，我与兄弟之间不至于有隔阂，诸位以社稷大计相告，我怎敢违背？战争刚开始时，你们都自夸认为寇贼不难平定，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转祸？我想亲自迎接陆王，把地位让给他，如果免不了罪责，也心甘情愿。朱鸿昭、冯赟非常害怕，不敢回答。康义成想用全部宿卫兵投降来为自己立功，就说西军精溃是因为主将失策，现在侍卫各军还很多，我请求亲自去扼守要冲，召集离散的士兵以图后效，希望陛下不要过分忧虑。皇帝派使者召见石敬瑭，想让他带兵抵抗。康义成坚决请求自己去，皇帝于是召集将士安慰，把府库财物全部拿出来犒劳，许诺平定凤翔后每人再赏200名钱，府库不够就用宫中的服饰玩物补充。军士更加骄横，无所畏惧，背着赏赐的财物在路上扬言到凤翔再领一份。派楚匡作在宋州杀死李重疾，楚匡作用棍棒拷打李重疾，逼他交出家中财物，又杀了尼姑惠民。当初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受秦王李从容厚待，等到朱鸿昭任枢密使，朱鸿石以同宗关系侍奉他。李从容在天津桥带兵时，朱鸿石首先替孟汉琼攻击李从容，康义成因此恨他。辛酉日，皇帝亲自到左藏库给将士分发金帛。康义成、朱鸿石一起讨论用兵厉害，朱鸿石想用禁军固守洛阳，说这样 他们也不敢直接前进，然后慢慢图谋进去，可以万全。康义成怒道：朱红石说这话是想造反吗？朱红石说：你自己想造反，还说谁造反？声音越来越大。皇帝听到，召来询问。二人在皇帝面前争辩，皇帝不能分辨是非，于是杀了朱红石，军士更加愤怒。壬戌日，陆王到达昭应，听说前军抓获王思彤。陆王说：王思彤虽然失策，但尽心效忠所侍奉的人也是可嘉的。癸亥日，到林口，前军押着王思彤到来，陆王责备他。王思彤回答：我从行伍中起身，先帝提拔我，位置节度使，常惭愧无功报答大恩。不是不知道依附大王能得富贵，帮助朝廷自取祸殃，只是怕死时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，战败被处死本是应该的，请早点动手。陆王为之动容，说：你暂且休息。陆王想宽恕他，但杨思权等人耻于见到他的面。陆王经过长安时，尹辉取尽王思彤的家财和妓妾，多次对刘延朗说：如果留下王思彤，恐怕失去世心。趁陆王醉酒不等报告，擅自杀了王思彤和他的妻子儿女。陆王醒来，怒责刘延朗，叹息惋惜了好几天。癸亥日，下诏任命康义成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，以王思彤为副使。甲子日，陆王到化州抓获药燕仇，囚禁起来。乙丑日，到文乡，朝廷前后所发的各军遇到西军都迎将，没有一人作战。丙寅日，康义成率侍卫兵从洛阳出发，下诏任命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。安从进已收到陆王的书信，暗中布置了心腹。当天，陆王到灵宝，护国节度使安彦威、匡国节度使安仲霸都投降，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计划固守陕城等待康义成。此前捧圣军500骑兵戍守陕西，成为陆王的前锋，到城下对城上的人喊道：禁军10万人以拥戴新皇帝，你们几个人有什么用？白白连累一城人遭殃。于是捧圣军士兵争相出营，康思立不能禁止，不得已也出营。丁卯日，陆王到陕州，辽左劝说陆王：现在大王将到京畿，传闻皇帝已经出逃，大王应稍留在此，先发文书安慰京城市民。陆王听从，发文书告谕洛阳文武市民，除了朱鸿昭、冯云两族不赦免外，其余不必忧虑怀疑。康义成军到新安，所部将士自行结伙，100人一群，丢盔弃甲，争先恐后往陕州投降，络绎不绝。康义成到干壕，手下只剩几10人，遇到陆王的侦察骑兵10几人，康义成解下所配的弓箭作为信物，通过侦察骑兵向陆王请求投降。戊辰日，闵帝听说陆王已到陕州，义城的军队溃败，惊慌恐惧，不知怎么办，急忙派宦官召朱鸿昭来商量对策。鸿昭说：急忙召我，是要治我的罪啊。于是投井而死。安从进听说鸿昭死了，就在府地中杀了冯晕，灭了他的家族，把鸿昭、冯晕的首级传送给陆王。闵帝想逃往魏州，召孟汉琼，让他先去魏州安排。汉琼不接诏命，单人匹马逃往陕州。当初闵帝在藩镇时喜爱信任牙将慕容谦，等到即位后任命他为控鹤指挥使。闵帝准备北渡黄河，秘密与他谋划，让他率领步兵守卫玄武门。这天晚上，闵帝率50名骑兵出玄武门，对慕容谦说：我将去魏州，慢慢再图复兴，你率领有马的控鹤军跟我走。慕容谦说：生死都跟从大家。于是假装组织队伍。闵帝出去后，他就关闭城门不走了。几次日，冯道等人入朝，到端门时听说朱鸿昭、冯云已死，闵帝已向北逃走。冯道和刘旭想回去，李煜说：天子出走，我们没有参与谋划，现在太后在宫中，我们应当到中书省派小宦官去请示太后如何处置，然后回家，这是做臣子的本分。冯道说：主上失守社稷，人臣只能侍奉君主，没有君主而进入宫城，恐怕不合适。洛王已到处张贴告示，不如回去等候命令。于是回去了。到天宫寺，安从进派人告诉他们说：陆王兼程而来，快要到了，相公应当率领百官到古水去迎接。 于是停在寺中，召集百官。中书舍人卢岛来到，冯道说：“等舍人很久了，当前紧急的是劝进文书，应该赶快起草。”卢岛说：“陆王入朝，百官列班迎接是可以的。如果有废立之事，应当等待太后的命令，怎能立即商议劝进呢？”冯道说：“事情应当务实。”卢岛说：“哪有天子在外，臣子就急忙拿大位劝人占据的道理？如果陆王守住臣节，向北称臣，以大义来责备，将用什么话来回答？您不如率领百官到宫门，递名帖问安，听候太后处置，那么进退就合适了。”冯道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安从进屡次派人催促说：“陆王到了，太后、太妃已派宦官迎接慰劳了，怎能百官没有班列？”冯道等人就纷纷离开了。随后陆王还没到，三位宰相在上阳门外休息，卢岛从前面经过，冯道又召他说话，卢岛回答和先前一样。李煜说：“舍人的话是对的，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拔尽头发也数不完。”康义成到陕州请罪，陆王责备他说：“先帝去世，立谁为嗣在你们，现在皇上居丧，正是由你们处理，为什么不能有始有终，把我弟弟逼到这个地步？”康义成非常害怕，叩头请求处死。陆王一向厌恶他的为人，不想立刻杀他，暂且宽恕了他。马步都虞侯常从简、左龙武统军王景堪都被部下捉住，向陆王投降，东军全部投降。陆王上奏章给太后听候处置，于是从陕州向东进发。夏季四月庚午朔日，天还没亮，闵帝到达魏州东边几里处，遇到石敬瑭。闵帝非常高兴，问他国家大计。敬瑭说：“听说康义丞向西讨伐，怎么样了？陛下为什么来到这里？”闵帝说：“义丞也叛变了。”敬瑭低头长叹了好几次，说：“魏州刺史王弘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将，请和他商量。”于是去见王弘志，问他。弘志说：“前代天子流亡的很多，但都有将相、侍卫、府库、法务，使臣民有所瞻仰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带了50名骑兵跟随，即使有忠义之心，又能怎么办呢？”敬瑭回来，在魏州驿馆见到闵帝，把王弘志的话告诉他。弓箭库使杀手荣、奔弘敬上前责备石敬瑭说：“您是明宗的爱婿，富贵共享，忧患也应共担。现在天子流亡，把大计托付给您，希望复兴，您却拿着4条来推脱，这简直是想依附贼人出卖天子罢了。”守荣拔出佩刀要刺敬瑭，敬瑭的亲将陈辉上前救护，守荣与陈辉搏斗而死，弘敬也自刎而死。敬瑭的衙内指挥使刘知远率兵进来，把闵帝的左右及随从骑兵全部杀死，只留下闵帝离去。石敬瑭于是奔赴洛阳。这一天，太后命令内诸司到干濠迎接陆王，陆王急忙把他们遣回洛阳。当初陆王被罢免河中节度使职务，回到私宅，王淑妃多次派孟汉琼去慰问他。孟汉琼自以为对陆王有旧恩，到渑池西边见到陆王大哭，想陈述事情，陆王说：“各种事情不说也知道。”孟汉琼仍然想置身于随从之列，陆王立刻命令把他斩死在路边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昭讨伐凤翔时，留下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卫兴元。虔昭失败后逃回兴元，与汉韶率领两镇之地投降了蜀国。蜀主命令凤鸾宿卫马步都指挥使，昭武节度使李赵率兵5000返回利州，又匡胜马步都指挥使，宁江节度使张掖率兵10000驻扎在大漫天以迎接他们。壬申日，陆王到达蒋桥，百官在路上列班迎接，陆王传令说：“因为还没拜谒先帝灵柩，不可相见。”冯道等人都呈上奏章劝进。陆王入宫拜见太后、太妃，到西宫伏在先帝灵柩上痛哭，自己陈述来到宫阙的原因。冯道率领百官列班拜见，陆王答拜。冯道等人再次呈上奏章劝进，陆王立即对冯道等人说：“我这次来是不得已，等皇帝回京，陵寝礼仪结束后，我应当回去镇守藩镇。诸位忽然说到这个，太没有意义了。”癸酉日，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，让陆王主持军国大事，暂时用书照应施行。百官到至德宫门前等待治罪，陆王命令各归原位。甲戌日，太后命令陆王应当 即皇帝位，乙亥日在先帝灵柩前即位。闵帝从凤翔出发时，答应军士进洛阳后每人赏钱100名。到洛阳后，问三司使王美府库中的实情，回答说有数百万。随后核查，金帛不过3万两匹，而赏军的费用算下来应当用50万名。闵帝发怒，王美请求征收京城百姓的财物来补足，几天后只得到几万名。闵帝对执政说，军事不能不赏，百姓不能不体恤，现在怎么办？执政请求按房屋为标准，不论是人百姓自家居住还是租赁的，预借5个月的租金。闵帝同意了。王弘志把闵帝迁到州衙，闵帝派王弘志的儿子殿直王鸾前去用毒酒毒死闵帝。戊寅日，王鸾到魏州谒见闵帝，问来意，王鸾不回答。王弘志多次敬酒，闵帝知道酒里有毒不喝，王鸾用绳子勒死了他。闵帝天性仁厚，对兄弟敦厚和睦，虽然遭受秦王猜忌，闵帝仍坦怀相待，最终免于祸患。等到继承皇位，对陆王也没有嫌隙，而朱鸿昭、孟汉琼之辈横生猜忌离间，闵帝不能违背，以致祸败。孔飞还在宫中，王鸾回来后，陆王派人问他说仲吉等人何在，于是杀了孔飞以及他的4个儿子。闵帝在魏州时，只有慈州刺史宋令寻派使者问候起居，听说闵帝遇害，痛哭半天，自己上吊而死。己卯日，石敬瑭入朝。庚辰日，任命刘旭判三司。辛巳日，蜀国大赦，改年号为明德。闵帝从凤翔起兵时，赵兴州刺史刘遂清他迟疑不来，听说闵帝进入洛阳，就全部集结三权、西线、金牛、桑林的守兵返回，从散关以南的城镇全部放弃，都被蜀人占领。癸未日入朝，闵帝想治他的罪，因为他能自己回来，就赦免了他。刘遂清是刘询的侄子。甲申日，蜀将张掖率兵进入兴元、扬州。乙酉日改年号，大赦。丁亥日，任命宣徽南院史郝琼全判枢密院，前任三司使王梅为宣徽北院使，凤翔节度判官韩昭应为左谏议大夫，充端明殿学士。戊子日，斩杀河阳节度使，判六军诸位兼侍中康义成，灭其家族。己丑日，诛杀药彦仇。庚寅日，释放王景堪、常从简。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搜刮百姓钱财，只得到6万。闵帝发怒，把他们关进军巡使狱中，日夜督催责罚，监狱里关满了人，贫穷的人甚至上吊投井，而军士在街市上游逛都有骄横之色，市民聚在一起骂他们说，你们为主力战立功很辛苦，反而使我们挨鞭打杖击，出钱做赏赐，你们还洋洋得意，难道不愧对天地吗？这时用尽了左藏库的旧存以及各道的进贡，甚至太后太妃的器物服饰簪耳都拿了出来，才凑到20万名。闵帝很忧虑，李专美在夜里值班，闵帝责备他说，你号称有才能，不能为我谋划这件事，留才有什么用？专美谢罪说，臣愚钝低劣，陛下提拔任用过分，但军赏不够不是臣的责任。私下想，自从长兴末年，赏赐频繁施行，士兵因此骄横，接着又是山林攻城和出兵，国库就空了，即使有无穷的财富，也不能满足骄横士兵的心，所以陛下在危困中拱手而得到天下。国家的存亡不专靠厚赏，也在于修明法度，建立纲纪。陛下如果不改掉复车的旧辙，臣恐怕白白困苦百姓，存亡就不可知了。现在财力已尽于此，应该根据现有的平均发放，何必一定要兑现当初的诺言呢？闵帝认为对。壬辰日，下诏禁军中在凤翔归顺的，从杨思权、尹辉等各赐2匹马、1匹骆驼，前70名，下至军人赐前20名。那些在京城的各赐10名。军士贪得无厌，仍然愿望，编造谣言说除去菩萨，福利生铁。这是因为闵帝人弱，闵帝刚言，他们有后悔之心的缘故。丙申日，在徽陵安葬圣德和武清孝皇帝，庙号明宗。闵帝穿着丧服护送灵柩到陵墓，住宿在那里。5月丙午日，任命韩昭应为枢密使， 庄宅使刘延朗为枢密副使，全知枢密院纪房浩为宣徽北院使。房浩是长安人，闵帝与石敬瑭都因勇力善斗，侍奉明宗为左右，但内心竞争，一向互相不悦。闵帝即位，石敬瑭不得已入朝，山陵结束后不敢说回去。当时敬瑭久病瘦弱，太后及魏国公主多次为他说情，而凤翔的旧将左多劝闵帝留下他，只有韩昭胤、李专美认为赵延寿在汴州，不宜猜忌敬瑭。闵帝也见他骨瘦如柴，不以为虑，就说石郎不但是亲密亲戚，而且从小与我同甘共苦，现在我为天子，除了石郎还能托付谁呢？于是又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。戊午日，任命陇州防御使乡里京为保义节度使。丁未日，接州刺史赵成投降蜀国。戊申日，任命羽林军使杨思权为晋南节度使。己酉日，张虔昭、孙汉韶全族迁到成都。庚戌日，任命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冯道同平章事充匡国节度使。任命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枢密使。闵帝从凤翔起兵时，全部取用了天平节度使李从衍的家财甲兵以供军用。将要出发时，凤翔百姓拦住马请求仍让从衍镇守凤翔，闵帝答应了，到这时调从衍为凤翔节度使。当初明宗为北面招讨使，平卢节度使房之温为副都部署，闵帝与别将士奉他，曾经因酒醉发生争执，拔刀相向。等到闵帝起兵进入洛阳，房之温秘密与行军司马李冲谋划抵抗，李冲请求先上表看形势，回来后说洛阳已经安定，之温害怕，仍须日入朝谢罪，闵帝优礼相待。之温进贡很丰厚。吴国镇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东海康王徐之寻去世，蜀人攻取成州。六月甲戌日，任命皇子左卫上将军李仲美为承德节度使，同平章事兼河南尹，判六军诸卫士。文州都指挥使程延归率泉州归附蜀国。吴国徐之诰将要受禅，忌惮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杨蒙，派人告发杨蒙藏匿逃亡者，擅自制造兵器。丙子日，降封为溧阳公，幽禁在河州，命令控贺军使王弘率兵200人看守他。刘旭与冯道是儿女亲家，刘旭性情苛刻细致，礼于刚愎偏狭。冯道出任节度使后，二人议论大多不合，遇到应当修改的事情，李煜对刘旭说，这是您嫌亲家做的，改了不也方便吗？刘旭因此怀恨在心，从此动不动就发生愤怒争执，甚至互相辱骂，各自想要在非规定时间求见皇帝，事情多被拖延停滞。皇帝对此很担忧，想改任宰相，询问亲信朝臣中声望适合做宰相的人，都回答说尚书左丞尧矣，太常卿卢文纪，秘书监崔居简，谈论他们的才能品行互有优劣。皇帝不能决定，于是将他们的名字放在琉璃瓶中，夜里烧香祈祷上天，然后用筷子夹取，首先夹到卢文纪，其次夹到尧矣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任命卢文纪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崔居简是崔饶的儿子。皇帝想杀楚匡作，韩昭胤说，陛下是天下之父，天下的人都是陛下的子女，使用法律应当保持最大公正，楚匡作受诏检查李仲吉的家财，不得不这样做。现在灭楚匡作全族，对死者没有益处，恐怕不能使众人心服。乙卯日，将楚匡作长期流放到登州。丁巳日，立沛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回鹘入贡的人多被河西杂虏劫掠，下诏命令将军牛之柔率领禁卫军护送，与滨州兵共同讨伐他们。吴国徐之诰召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宋其秋回金陵，任命他为诸道都统判官，加封司空，对所有事务都不参与。宋其秋多次请求退休，徐之诰将南园给他居住。护国节度使杨王李从章、归德节度使金王李从敏都被罢免节度使，住在洛阳私宅，皇帝对待他们很刻薄。李从敏在宋州参与杀李重吉，皇帝尤其厌恶他。曾在宫中侍奉宴会，酒喝得畅快时，回头对两位王爷说，你们都是什么东西，竟然占据重要藩镇。两位王爷非常害怕，太后呵斥他们说，皇帝醉了， 你们快走。蜀国在雅州设置永平军，任命孙汉韶为节度使，又任命张虔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张虔昭坚决推辞不接受。蜀主患风疾超过一年，到这时更加严重。甲子日，立儿子东川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亲卫马步都指挥使孟仁暂为太子，并代理国政。赵司空、同平章事赵继良、武信节度使李仁罕、保宁节度使赵廷颖、枢密使王楚回、捧圣控贺都指挥使张公铎、奉栾宿卫指挥副使侯弘时接受遗诏辅政。当晚去世，密不发丧。王楚回夜里打开一心门告知赵继良，王楚回哭泣不止。赵继良严肃地说，现在强将掌握兵权，专门等待时机变化，应当迅速立四军以断绝觊觎之心，怎么能只是相对哭泣呢？王楚回擦泪感谢他。赵继良教王楚回去见李仁罕，观察他的言辞意图，然后告诉他。王楚回到李仁罕府地，李仁罕设置戒备后出来，于是没有告知实情。丙寅日宣布遗诏，命令太子孟仁赞改名为孟昶，丁卯日即皇帝位。起初皇帝因为王梅对左藏献银的奏报不实，所以用刘旭代替他判三司。刘旭命令判官高延赏彻底核查，都是多年拖欠的数目，监吏们从催征索取中获利，所以保留下来。刘旭详细奏报情况，并请求核查那些可以征收的赶紧催督，一定无法偿还的全部免除。韩昭胤极力说这样做方便。八月庚午日，下诏长兴以前户部及各道拖欠的租税338万，突然烦劳不及，全部免除不征收。平民非常高兴，但三司的官吏怨恨。辛未日，任命姚以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右龙武统军所自通，因为河中的矛盾心中不安，戊子日退朝后经过洛水，投水自杀而死。皇帝听说后非常震惊，追赠太尉。丙申日，任命前安国节度使同平章事赵凤为太子太保。九月癸卯日，下诏凤翔增兵守卫东安镇以防备蜀国。蜀国卫胜诸军都指挥使武信节度使李仁罕自恃是老将有功，又受遗诏辅政，请求判六军，令进奏立宋从会，将意图告知枢密院，又到学士院探听起草制书。蜀主不得已，甲寅日，加李仁罕兼中书令，判六军事。任命左匡胜都指挥使，保宁节度使赵廷颖兼侍中，作为他的副职。几位日，云州奏报契丹入侵，北面招讨使石敬瑭奏报自己率兵驻扎白井，以防备契丹。辛酉日，石敬瑭奏报镇武节度使杨谭在边境攻击契丹，击退了他们。蜀国奉栾宿卫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兼侍中李昭听说蜀主即位，观望犹豫，没有及时入朝，到达汉州，留下与亲戚宴饮超过十天。冬季十月庚午日才到成都，声称脚有病，拄着手杖入朝觐见，见到蜀主不行礼。戊寅日，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瑜被罢免，保留本官，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刘旭被罢免为右仆射。三司的官吏听说刘旭罢相，都相互庆贺，没有一个人跟随他回家的。蜀国捧圣控贺都指挥使张公铎与衣冠使韩继勋、丰德库使韩宝珍、茶酒库使安思谦等都在藩邸侍奉蜀主，一向记恨李仁罕，一起诬陷说李仁罕有异心。蜀主令韩继勋等与赵继良、赵廷颖谋划，趁李仁罕入朝，命令武士抓住并杀了他。癸未日，下诏公布他的罪行，连同他的儿子李继红及宋从会等数人都被处死。这一天，李昭放下手杖行礼。蜀国衢州都押牙文景琛占据城池反叛，果州刺史李延后讨伐平定了他，蜀主左右因李昭傲慢请求杀了他。戊子日，以李昭为太子少傅退休，迁居琼州。吴主家徐之告大丞相、上父四齐王九锡，他推辞不接受。雄武节度使张延朗率兵包围文州，接州刺史郭之琼攻占监视寨。蜀国李延后率果州兵驻扎新州，派遣先登指挥使范延辉率兵救援文州，张延朗解围返回。新州刺史冯辉从前渠带领戍兵返回凤翔。十一月， 徐知告召他的儿子司徒同平章事徐景通回金陵，任镇海、宁国节度副大使、诸道副都统、判中外诸军事，以次子衙内马步都指挥使，海州团练使徐景谦为左右军都军使，左仆射、参政事留在江都府政。12月己巳日，任命益州刺史安书谦为镇武节度使，齐州防御使尹辉为张国节度使。安书谦是沙陀人。壬申日，石敬瑭奏报契丹退去，撤兵返回。乙亥日，征召雄武节度使张延朗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判三司。辛巳日，汉皇后马氏去世。甲申日，蜀国藏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，庙号高祖。已有日，藏鄂王于辉陵城南，封土只有几尺高。观看的人为此悲伤。这一年秋，冬季干旱，百姓多流亡，同州、化州、蒲州、绛州尤其严重。汉主命令叛六军秦王刘洪度招募宿卫兵1000人，都是市井无赖子弟，刘洪度亲近他们。同平章事杨洞前进谏说，秦王是国家的嫡长子，应该亲近端正之士，让他治军已经过分了，何况亲近一群小人呢？汉主说，小孩子教他军事过于烦劳您担忧，最终不告诫刘洪度。杨洞前出来，看到卫士抢夺商人的金帛，商人不敢申诉。汉主说，政治混乱到这种地步，哪里用得着宰相，于是称病回家。过了很久不被召见，于是去世。洛王以下，清泰二年，乙未年，公元935年春季正月丙申朔日，闽国大赦，改年号为永和。二月丙寅朔日，蜀国大赦。甲戌日，任命枢密使天雄节度使兼侍中范延光为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。丁丑日，夏州节度使李夷超上书说有病，以兄行军司马李夷英暂时代理军州事务。李夷超不久去世。戊寅日，蜀主尊母亲李氏为皇太后。太后是太原人，原本是庄宗后宫的人，被赐给蜀高祖。己丑日，追尊皇帝母亲鲁国夫人卫氏为宣县皇太后。明主立淑妃陈氏为皇后。起初明主两次娶刘氏都是氏族，美丽但不得宠。陈皇后原本是闽太祖的侍婢金凤，貌丑而淫荡，明主宠爱她，任用她的族人陈守恩、陈匡胜为殿使。三月辛丑日，任命前宣武节度使兼侍中赵延寿为中武节度使兼枢密使，任命李夷英为定南节度使。己酉日，追赠吴越王钱元贯的母亲陈氏为晋国太夫人。钱元贯天性孝顺，尊敬李煜母亲的家族，给予丰厚的赏赐，但未曾升官，授予重任。壬戌日，任命张胜都指挥使安审琦兼领顺化节度使。安审琦是安金泉的儿子。太常丞史在德性格狂放偏狭，上书逐一诋毁内外文武官员，请求普遍加以考试，升降贤能与否。执政大臣及朝士大怒，卢文纪及补阙刘涛、杨昭简等都请求加罪。皇帝对学士马应孙说，朕刚临天下，应该广开言路，如果朝士因言论获罪，谁还敢说话？你为朕起草诏书，宣布朕的意思。于是下诏，大致说，从前魏征请求奖赏皇甫德参，现在刘涛等请求罢黜史在德，事情相同而言论不同，相差多么远啊！史在德的情谊在于亲土，怎么可以责备呢？杨昭简是杨四父的曾孙，吴国家徐景谦同平章事之左右军事。徐知告令尚书郎陈觉辅佐他，对陈觉说，我年轻时与宋其秋议论，喜欢相互劫难，有时我离开宋其秋回家，有时宋其秋拂衣而起。宋其秋多次带着衣箱望着秦淮门想要离去，我常告诫守门人阻止他。我现在老了，还没有完全通达时事，何况徐景谦年少当国，所以委屈你教诲他罢了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蜀国任命御史中丞龙门人吴昭义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癸未日，加枢密使、刑部尚书韩昭胤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辛卯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刘延浩为刑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刘延浩是皇后的弟弟。癸巳日，任命左领军卫大将军刘延朗为本卫上将军， 充任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五月丙申日，契丹侵犯新州及镇武。庚戌日，赐镇武节度使杨谭名为杨光远。六月，吴国德胜节度使兼中书令柴再用去世。在此之前，史官王振曾询问他的战功，柴再用说：“鹰犬微笑，都是社稷之灵，我有什么功劳？”最终没有上报。契丹侵犯应州，河东节度使、北面总管石敬瑭返回镇所后，暗中做保全自己的打算。皇帝喜欢咨询访问外部事务，常命令端明殿学士李专美、翰林学士李松、知制告吕琦、薛文玉、翰林天文赵延义等轮流在中兴殿值班，与他们谈话有时到半夜。当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在宫中做内史，曹太后是晋国长公主的母亲。石敬瑭贿赂太后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侦查皇帝的密谋，事情无论大小都知道。石敬瑭常在宾客面前自称瘦弱不堪担任统帅，希望朝廷不猜忌他。当时契丹屡次侵犯北边，晋军多在幽州、滨州，石敬瑭与赵德军请求增兵运粮，早晚相济。甲申日，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借豆子粮食。乙酉日，下诏镇州输送绢五万匹到总管府购买军粮，率领镇州、冀州人的车1500辆运粮到代州。又下诏魏博购买粮食。当时水旱灾害，百姓饥荒，石敬瑭派使者催促严厉紧急，山东的百姓流散，祸乱开始萌发。石敬瑭率领大军驻扎新州，朝廷派使者赐给军士下衣，传达诏书安抚慰问，军士呼喊万岁多次。石敬瑭害怕，幕僚河内人段希尧请求诛杀带头呼喊的人。石敬瑭命令都押牙刘知远斩杀鞋马都将李辉等36人示众。段希尧是怀州人。皇帝听说后更加怀疑石敬瑭。壬辰日，下诏窃盗不论赃物多少以及纵火强盗，一律处以极刑。闽国福王王继鹏与工人李春燕私通，王继鹏向陈后请求，陈后告诉民主，便赐给他。秋季七月，任命枢密使刘延浩为天雄节度使。乙巳日，任命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，率兵驻扎代州，以分散石敬瑭的权力。皇帝对国家面临的时局深感忧虑，曾从容地责备卢文纪等人没有提出过规劝和建议。丁巳日，卢文纪等人上奏说，我们每5天一次入朝参见，与百官一同觐见，只能短暂地应对几句，侍卫环绕在前，即使有愚见也不敢陈述。我们私下看到前朝从上元年间以来设置了延英殿，有时宰相想奏论事情，天子想咨询询问，都不定时召见应对，身边没有侍卫，因此人们能畅所欲言。希望恢复这个旧例，只让机要大臣在旁侍候。皇帝下诏说，旧制是5天一次入朝参见，百官都退下后，宰相独自上殿，如果是平常事务自然可以奏报，如果事情应该保密，不在规定日期，或者另外的日子在阁门听候上奏膀子，应当全部禀退侍臣，在便殿会见，何必沿用延英殿的名号呢？吴国润州团练使徐之恶亲近小人，游乐宴饮荒废政务，在牙城西边建造商铺，亲自做买卖。徐之告听说后发怒，召来徐之恶身边的人责问。徐之恶很害怕。有人对徐之告说，中武王最喜爱徐之恶，而把后事托付给您。往年徐之询失去镇守，议论至今未平息。假使徐之恶治理有能命，训练士兵，养育百姓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徐之告醒悟，对待徐之恶更加优厚。九月丙申日，吴国大赦，改年号为天祚。己酉日，任命宣徽南院使房浩为刑部尚书，充任枢密使。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为南院使，仍兼任枢密副使。于是刘延朗和枢密直学士薛文玉等人居中掌权，房浩和赵延寿虽然身为长官，但被采纳的意见不到1/3。房浩随大事表示可否，不预先谋划。每当幽州、滨州派遣使者入朝奏报，枢密院诸人围坐商议，房浩大多低头打瞌睡，等到醒来伸脖子整衣，使者已经离去了。起奏和任命全归刘延朗处理。各镇节度使、刺史从外地入朝的人必须先贿赂刘延朗，再商议进贡。 贿赂丰厚的人优先能得内地，贿赂微薄的人靠后得边远地区。因此各位将帅都怨恨愤怒，皇帝却不能察觉。蜀国荆州防御使全师玉侵犯荆州，攻占水寨，城中守军只有1000人，督监陈知隐借故其他事情带领300士兵沿江逃跑。防御使马全杰拿出全部私人财产供给军队，出奇迹拼死作战，蜀兵才退去。戊寅日，皇帝下诏斩杀陈知隐。当初明主有个宠臣叫龟守明，出入内侍。闵竹晚年患风疾，陈后与龟守明以及百公院使李可英私通，国人都厌恶他们，但没人敢说。李可英曾向闵竹进谗言陷害皇城使李昉，陈后的族人陈匡胜对福王季鹏无礼，李昉和季鹏都恨他们。闵竹病重，季鹏面露喜色。李昉认为闵竹必定不起，冬季10月己卯日，派几个壮士手持白木棒袭击李可英，将其杀死，朝廷内外震惊。庚辰日，闵竹病情稍有好转，陈后哭诉此事。闵竹带病勉强上朝，追问李可英的死状，李昉恐惧而出，不久率领步兵鼓噪进入宫中。闵竹听说发生变故，藏在九龙帐下，乱兵刺中他后出来。闵竹挣扎未死，宫女不忍心看他受苦，帮他断了气。李昉与季鹏杀死陈后、陈守恩、陈匡胜、龟守明以及季鹏的弟弟季涛，这是因为季涛一向与季鹏关系不好的缘故。辛巳日，季鹏声称奉皇太后之命监国，当天即皇帝位，改名为昶，追谥他父亲为祁素明孝皇帝，庙号惠宗。随后自称全知福建节度使，派遣使者向唐国进表，在国内大赦，立李春燕为贤妃。当初闵惠宗娶了汉主女儿清远公主，派宦官闵清人林延玉在番禺设立官邸，专门掌管国家信使。汉主赐给他大宅地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多次向他询问闵国事务。林延玉不回答，退下后对人说，离开闵国就说闵国的事，离开越国就说越国的事，身居他人恭敬，能这样吗？汉主听说后认为他贤能，任命为内常侍，让他查核各部门事务。林延玉听说惠宗被杀，请求回国，汉主不许，他就穿上丧服，面向家乡方向哭了3天。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情明达，亲近礼遇贤士，委任梁振用兄长的礼节对待他。梁振常称高从诲为郎君。楚王马希范喜好奢侈糜费，游坛的人一起夸赞他的盛况。高从诲对辽左说，像马王这样可称得上大丈夫了。孙光宪回答说，天子诸侯礼制有等级差别，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骄纵奢侈僭越，图一时痛快，不为长远考虑，威王就在眼前，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？高从诲过了很久才醒悟，说，您说的对。另一天对梁振说，我自己思量平生的奉养，本来已经过分了，于是舍弃玩好之物，以金使自与于减轻刑罚，薄收赋税，境内因此安定。梁振说，先王待我如布衣之交，把继位的少主托付给我，如今少主能自立，不坠落其基业，我老了不再侍奉别人了，于是坚决请求退居。高从诲不能挽留，便为他住房子四周。梁振披着鹤氅，自称金台隐士，每次到府中骑着黄牛直到厅堂。高从诲时常去他家，四季赏赐很丰厚，从此将政事全部交给孙光宪。陈司马光评论说，孙光宪能见微知著而进谏，高从诲能听从善言而改正，梁振功成而能身退，自古拥有国家的人能这样，又何至于亡国败家丧身呢？吴国加封中书令徐之告为上父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大元帅，晋封齐王，被特殊礼仪以升、润、宣、池、赦、长、江、饶、信、海十州为齐国。徐之告辞让上父、丞相及特殊礼仪，不接受。闵国皇城使叛六军诸位李昉专制朝政，暗中豢养敢死之士。闵竹昶与拱辰指挥使林延浩等人图谋除掉他。林延浩等人假装亲近依附李昉，李昉对他们不怀疑。11月壬子日，李昉入朝，林延浩等人在内殿埋伏数百名卫士，抓住并杀了他， 将首级悬挂在朝门。李昉的步兵1000多人手持白木棒攻打应天门，未能攻克，焚烧了启圣门，抢走李昉的首级，逃往吴越。明主下诏公布李昉弑君以及杀害季韬等罪行，告谕朝廷内外，任命建王纪言暂时代理判六军诸位，以六军判官永泰人叶翘为内宣徽使参政事。叶翘博学正直，闵惠宗提拔他为福王友，常以师父之礼对待他，受益很多，宫中称他为国翁。昶即位后，骄纵不与叶翘商议国事。一天，昶正在处理政务，叶翘穿着道士服装从庭中经过，快步走出，昶将他叫回，向他行礼说，军国事务繁多，很久没有接待应对，是我的过错。叶翘叩头说，老臣辅导无方，致使陛下即位以来没有一件善政可称道，请求告老还乡。昶说，先帝把孤托付给您，政令不善，您应当尽力尽言，怎能抛弃孤而去。后后赏赐金帛，安慰劝谕，让他恢复职位。昶的元妃梁国夫人李氏是同平章事李敏的女儿，昶宠爱李春燕，对待夫人很刻薄。叶翘进谏说，夫人是先帝的外甥女，按理娶来，怎能因新宠而抛弃她。昶不悦，从此疏远叶翘。不久，叶翘又上书言事，昶在执委批示说，一夜随风落玉钩，于是放他回永泰，后来寿终正寝。皇帝嘉奖马全杰的功劳，召他入朝。刘延郎索求贿赂，马全杰没有东西给他。刘延郎想任命马全杰为绛州刺史，群议沸腾。皇帝听说后，乙卯日任命马全杰为恒海留后。12月壬申日，任命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充枢密使韩昭应为同平章事、充护国节度使。乙酉日，任命前匡国节度使、同平章事冯道为司空。当时很久没有正式任命三公的人，朝议怀疑这个职位的事务。卢文纪想让他掌管祭祀扫除，冯道听说后说，司空扫除正是我的职责，我有什么害怕的呢。不久文纪自知不妥，于是作罢。明主赐给洞真先生陈守元天师称号，信任以重他，乃至更换将相、刑罚、选举都与他商议。陈守元收受贿赂，请托说情，言无不从，门庭若市。